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建党百年的演说中警告，谁要是想欺负中国人民，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并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在习近平发表其谈话之后没多久，美军太平洋舰队在脸书上贴出了一张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军派往西太平洋的独立号航空母舰的照片。与此同时，台湾蓝绿两大政党的外交幕僚联名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促请世界各国效法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针对解放军不断派战机深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军事冒险主义施加国际压力，我们究竟要如何解读习近平七一谈话对内对外释放出的讯息？美国是否正在台海考虑重演当年的航母外交？中共希望借由军机频繁扰台将台湾问题内海化的战略意图，是否正在美中两强不断升高对抗的格局之下逐渐的被国际化呢？今天海峡论坛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
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王委员欢迎。
哎，东宁黄副主委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黄介正教授，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建党百年的演说中强调，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做，必将在14亿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那么想请您解析习近平这篇中共建党百年演说，他其实有用这个以史为鉴四个字贯穿了，也讲了不少的重话，想请您解读他是向外向内分别传达出哪些讯息的，黄教授。
习近平在整个超过一个小时的所谓重要讲话当中，用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总共有9个段落，那么所以他是贯穿整个演讲的一个重要主轴。那么主要的听众还是以大陆内部的民众或者是华人为主啊，那个所以当习近平讲重话，说这个钢铁长城，说头破血流的时候，我觉得大陆内部的民众兴奋的程度可能会超过外国观看者这个提醒或紧张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是主要的演讲是在讲建党百年，所以对外表达一些强硬的口吻，对于凝聚内部来讲它的效果更大。我再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逻辑，就是7月1号习近平所做的重要讲话不是事前设定好的重要外交政策演说，所以他主要是讲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和未来，所以在我们所听到跟涉外有关或涉台有关的话题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整个演讲的主轴，这是我的切入点，谢谢。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请教王定宇委员的是有关于跟台湾有关的部分嘛？听看习近平在这个七一谈话当中，他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并称要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警告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和能力。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称这个统一台湾是中共的历史任务？那么观察中共内部最近好像在建党百年之际这种武统台湾的音量有所提高，你研判这只是建党百年的一个宣传口号呢，还是说它有实质上暗示接下来可能会采取的一个军事行动或者是时间表？请教王委员。
基本上习近平这一次的演讲大概接近8000个字，大概7800多个字，那台湾的部分在里面占的篇幅不到200个字、啊、大概150多、啊、那台的序位呢也在整篇演说的最后段最后面， 所以我们先从形式上来看，他这篇演讲第一个有关台湾的部分并没有新的调子，也许有些词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基调大概是中共对台湾长久以来的一贯的说法。第二个，你如果看他整篇，他的重点其实是他从中共创党毛泽东那个陈独秀毛泽东时代到所谓的建国建党到建国一个阶段，建国之后到习近平是一个阶段，习近平以后的未来是三个阶段。其实习近平当然全世界大概很少有国家会请全国之力帮一个政党做生日啊，那他这个独裁国家比较特别，但他在呈现一件事情，就是把毛泽东那个时期到习近平未来的时期，他要把那个连结在一起。那所以他篇幅着重的是所谓的外部对中国的欺凌。那我们先不讲他讲的内容是真是假，他在形塑中国在崛起面对外国强权的霸凌，那他作为一个领导者中国的自信等等，所以他重点是对内宣传凝聚，对外呈现抵抗。那台湾呢不提不行，所以他大概提了台湾，那也提了港澳，可是他没有提到任何新疆跟西藏的问题，也是国际间现在进行调查的部分。所以回到刚才东明问的有关台湾的部分，他的基调大概你把他讲的话回到以前的调子，就是统一那和平也不放弃武力犯台，那是他们使这个坚决不变的一个路线。那这一块的部分他只是把旧调子谈了一下。那世界对中国的这次演说的反应哈，台湾的部分也有，那有更大的一个部分，像美国的话，除了国务院有反应，国会有反应以外，商务部部长也出来有回应，那个比较特别啊。所以在习近平这一次的建党百年的演说，也就是对内连结毛泽东，对外形塑对抗列强，形成他自己的区域的崛起的霸主。那对于中国的领土，他还是把老调再谈一次啊。所以对台湾来讲，我们看到的是习近平路线越来越清晰。那这个路线，这个只是开始，到明年的二十大应该会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黄基杰教授有关于这个台湾和美国方面的回应。就在这个习近平讲出这个统一台湾是中共的历史任务之后呢，您曾经担任这个陆委会的副主委，那现在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他的声明是这样讲的，他说2300万台湾人民早已拒绝中共片面的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那么政府是坚定的捍卫国家主权和台湾的民主自由，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他呼吁北京当局要正视两岸现实，放弃强加的政治框架和军事恫吓，正视台湾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倡议，才有助于两岸关系。那么美国国务院也透过了电子邮件回应了习近平的说法啊，他是这样讲，他说美国会持续支持和平解决海峡两岸的问题，敦促北京对台湾停止施加军事、外交、经济压力，来与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你怎么看台湾当局和美国国务院都同时提到了停止施压跟两岸对话这两个重点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在老早以前就已经预告说7月1号习近平会做重要讲话，那么凡是负责这个对大陆事务的，或者是美国负责东亚事务或中国事务的官员，心里面老早就有一个谱了，就是一定会提到台湾问题的。不提的话，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更大的新闻可以做了。他提到台湾163个字，台湾如果回应太长的话，反而变成这个一个失焦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些时候战略上藐视敌人，不要过度反应，也是一个策略。我觉得美国国务院和我们的陆委会回应基本上也是照一定的原则了，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所定义的一中原则，台湾蓝绿政党都没有接受过啊，对不对？因为基本上民进党是认为没有九二共识，那国民党认为是一定要有个表，而且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嘛，所以大陆对于这些台湾蓝绿政党的立场也是心知肚明。现在是海峡两岸在比谁的气比较长，谁比较大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台湾不论蓝绿政党都有我们坚持的一些民主 价值跟制度原则，这个是中国大陆也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陆委会的回应也是点到为止，因为大家都知道七月一号不是谈两岸的主题的一天嘛。那么所以基本上中国大陆如果要对台湾特别讲话的话，一个是每年一月一号的这个告台湾同胞书第几周年，要不然就是年底的这个对台工作中央对台工作扩大会议，要不然就是两会的时候啊，春天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到这个不同的代表团去啊借机讲话，那种那三个可能性才是真正对台做重要政策说法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陆委会跟国务院回应都还好。这个美国、大陆、台湾三方针对台湾问题上面都是旧调重弹，然后基本上并没有失焦，也没有转移话题。
好的，就要重谈。不过想请教王定宇委员怎么看这个美国除了这个国务院的回应之外呢，其实前卸任的官员还有国会议员有很多的回应，包括主流媒体啊。那么包括了前国务卿庞佩奥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一个杀戮的世纪，没有哪一个政党比中共杀害更多的人了。那么国会议员部分呢，我选一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卢比奥，他是发了新闻稿说，这个中国共产党今天庆祝成立100年，但是这100年的专制和镇压带来的是悲哀而不是庆祝。其实美国这边不管是媒体还是政要，好像就是批评的比较声音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看这个台湾方面，好像在野党包括国民党的前主席连战和这个洪秀柱都有以个人的名义来表达祝贺之意，想请教您的看法。
我先从你最后面那一段开始，就是国民党现在路线的麻烦，就是说似乎没有国民党领导的路线。比方说江启臣他否决了他们中常委提案向中国发贺电，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啊，他改用新闻稿。可是一个政党的重要人士，前主席不管是连战或洪秀柱，他所发表的谈话或者甚至直接过去祝寿啊，这个对一个民主国家的乐听人来看，他会看到一个路线矛盾或者是多头马车的一个做法，而且在国民党党内谁是主流谁不是主流还很难讲，这是国民党党内遇到的问题。那这个他必须要向台湾社会慢慢要交代。我们回到国际社会上，大概针对习近平的讲法，基本上各国的基调就是台海问题要求要和平解决，这也符合不管是美国或日本最近很多的2+2会议，或者在 G7 或者美欧的会议都提到台湾海峡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是他们认为非常重要议题，所以都列在这些国际会谈的重要议题里面，这是一个基调。那在这基调里面呢，美国国会里面不管东林盖提的 Rubio 或者是罗姆尼或者 Sharpe， 他们的讲法就会多了一个部分，就是中共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屠杀的历史、迫害的历史，甚至于是侵害国际社会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历史啊。那比较经典的是蓬佩奥在习近平演讲前先丢了一块，就是如果中国要对台湾动武，会是他犯下最大的错误。等到习近平演说后，他就再加上所谓的屠杀的历史。那我刚才讲美国的国务院大概就是一个符合外交体系的一个发言，没有特别加强哪个部分，但是他的商务部长雷蒙多特别讲了一句话，就是中国这个是虚张声势。所以我们若把细分，然后再加上印太司令部那一张1996年独立号航母的照片，我们大概就看到一个就安全的部分，也就是区域安全问题、台湾海峡安全的问题，美国踩得比较硬。蓬佩奥接受媒体访问是肯定拜登政府持续从川普政府开始的所谓第七舰队穿越台海的这个行动，平均每个月一次，它已经变成一个实质上的例行的行动。那蓬佩奥去夸赞了拜登这件事情，代表民主共和在美国这两党就是有共识的，这是 bipartisan。 那这一个印太司令部在回应习近平那150个谈到台湾的字里面，他就丢了一张相片，那他呈现的意义太好，可以诠释写一篇论文。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美军，尤其印太司令部 继翘着二郎腿监控那个辽宁号之后呢，另一个有创意的巨作，这个蛮有意思的。第一个它代表的是军事，也就是1996年中共对台湾的滋扰，有尼米兹号跟独立号两艘航母在台湾附近维持台海的和平跟稳定，那未来美国特别印太司令部也持续会这样做，这是以军事做这个背景来维系地方的这个区域的安全，这个是讲实力原则。第二个，尼米兹号跟独立号，他特别挑独立号嘛，因为习近平的英文讲稿里面特别提到台湾的 independence， 那中国跟台湾或者美国对这个字台湾的现况的定义也许有所不同，但是以台湾的 state code 现况来讲，我们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我们有自己独立的民主体制，自己的军队，自己人民生活的方式，所以他可以放尼米兹号，可他放了一个独立号，这个在这个事情上变成多了很多可以诠释的部分。那丢出这个相片也代表着台美或者加上日本这一个同盟或伙伴关系的更具象化，因为同个时间呢，太平洋舰队司令 Papero、这个帕帕罗，他还讲到说保护这个确保台海安全是他的工作，就是
好的。那我也想请教这个黄介正教授，刚才这个王定委员提到的这个，就在这个习近平的集体谈话之后呢，这个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很有创意的丢出了一张照片，就是当年1996年台海危机时候的这个派克林顿总统派去台海附近巡弋的这个独立号航空母舰。当时1996年您在这个华盛顿，您可能有第一手的观察，你怎么看这个现在美军越来越有创意，用照片刚刚说这个马斯廷的舰长翘着脚看这个辽宁舰的这个照片，当时也是引起一些争议，你怎么看说这些是不是有它背后这个释放的军事或政治意涵，还有美方是不是有可能重演当年在台海的所谓航母外交呢？请教您的看法。
1995、1996年，尤其是1996年，美国决定用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作为这个中共试射飞弹的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独立号航空母舰的母港是 Yokosuka， 就是横须贺。那么当时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是在中东地区巡弋，它是从波斯湾赶过来，所以比较靠近的是独立号。那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刚好美国派的航空母舰叫做 USS Independence 啊。不过这次这个印太司令部贴这个照片，多少也有因为这个在两天就是美国的 Independence Day 啊，也有
美国国庆日，
给美国过生日的那个味道。因为独立号航空母舰在2019年已经整个拆船拆掉了，它退役以后。已经2年前拆解完毕，所以我觉得可能各方面都可以去解读它的意义哦。那么在整个这个军事上面加大力道，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甚至是台海周边的区域加强力道演习，传达政治讯息，我相信是会持续发生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在未来，尤其是美国跟其他国家不一定有非常好的军事互信协调或者是热线这个机制的时候，最好不希望看到在印太地区发生擦枪走火。
好的，感谢王教授。那么王定宇委员，其实我们连接到当时1996年的历史，1996年有这个两艘航空母舰独立号跟尼米兹号在这个台海附近这个巡弋，因应这个台海危机，连接到现在，现在台海情势紧张，其实台海周围也很热闹，因为这个美国的一些驱逐舰呢，其实是按照大概每个月平均有一个月一次这种频率，常态性的在这个穿越通过台湾海峡。那么最近呢，也有这个台湾蓝绿两大政党的这个外交幕僚，年轻的外交幕僚啊，联名在这个国家利益这个国际期刊上面发表了文章，要促请世界各国都要和美国、加拿大、英国跟法国这些国家的军舰一样啊，也来穿越台海，来震慑解放军的军机扰台。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先看这两位年轻世代，一个是国民党内年轻世代在外交上有表现的黄玉军，另外一个是刚从驻美代表处政治组长辞职回台湾的赵宜翔。 他们一起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呈现的态度是一个国家面对安全、国防、外交应该没有政党之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里面还特别敦请世界各国，包含美国，继续等于是穿越台海或巡弋周边，维持这个区域的安全跟稳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这是对的。那 我个人衷心的期待国民党内黄玉军这样子的动作或这样的想法能够成为主流。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连战跟洪秀柱去祝贺中共的百年的这个庆典，对国民党来讲呈现的是分歧，而且谁是主流谁不是主流还很难看得出来。所以像德国之声就分析国民党会陷入困境，同样的黄玉军在国民党里面这样子的态度，我们在立法院审军购案啊，或者我们对外发表一些联合声明等等，事实上目前国民党在这个部分还，我只能说还在变化当中。所以 我们希望多给黄玉军这样子蓝营的年轻世代多一点鼓励，因为一个国家对外真的是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党派之分，这个这是台湾还是要努力去学习去构造的。至于台海周边的局势，事实上从川普的末两年到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日本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积极，这牵涉到美日之间的默契，也牵涉到印太地区的结构。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不管是他菅义伟或者是岸信夫，日本跟澳洲，日本跟德国，日本跟 NATO， 日本跟菲律宾都有他单独扮演印太地区区域安全角色的强化，甚至于他们的国防部的大臣岸信夫到他的次臣中山都已经把台湾安全列为日本重要的战略利益。中山甚至于在拜登还没就任前也要求拜登表态对台湾安全是不是一个红线做出态度，而拜登目前的做法也延续了2018年所制定的印太地区的战略的一个架构，那个 framework 在2020年公布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海周边，东宁说热闹，我觉得现在就是台湾海峡或周边的问题越来越国际化，当它越来越国际化，当英国的航母、法国的航母、核潜舰、德国的军舰、加拿大、澳洲、美国、日本、印度，甚至于菲律宾现在都有一定的角色，这个地方越来越国际化或者越来越动态平衡，对这个区域的安全，避免解放军过度自信的错判，这是有很大的帮助。而这样的动态稳定国际化的架构对台湾来讲也是安全跟外交上必要的，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很重要。而中国长期来的内政化台湾、内海化台海是他们的路线，这两个是矛盾的。
也想请教这个黄建正教授，提到这个内海化，我们知道这是中共希望借由这个频繁的这个军机扰台来将这个台湾问题内海化，不过现在出现另外一股力量的拉扯，也就是刚刚提到多国的军舰现在在台海不管是穿越也好或者在附近巡弋也好，似乎逐渐的想把这个台湾问题推向国际化，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呢？黄教授，
台湾问题国际化一直是中国大陆想要避免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其实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国际化的议题，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持续的国际媒体的关注，还有国际的政要，甚至有各国的行动啊，来关切台海周边的问题，所以它国际化早已形成啊。中国大陆压力力道越大，那国际关注越高，它这个国际化程度就会越高。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更要关切的是，如何让外国的利益在我们印太地区，尤其是台海周边，让各国的利益会增加会提高。那么各国的利益在我们的附近越多越高的话，他所关注的程度就会持续。其实早在台海危机之前，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年轻的外交幕僚在驻美代表处政治组聊天的时候就说，如果说全世界可以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弄几个大型的可以有机场的平台，那么在台湾海峡的中线弄个浮动的大巨型的平台来开赌场啊，让世界有钱的人都到台海中线来的话，那可以减少大大的减少这个武装的这种力量。当然 当时的年轻时候这个非工作时间的玩笑话，主要也是讲就是说当国际利益在我们这个区域越多的话，国际关注的程度就越高，中国大陆出手的这种考量就会越多。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说这些只是间歇性的这种利益或者是力量展示，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吓阻或者是帮助到台湾，它是不是会更多的刺激了北京尤其是中央军委的一些反应，这些都是比较要拿捏的。所以台湾我觉得应该要更主动的向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盟邦或者想要来帮忙的这些国家要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们欢迎他们，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顾虑，我觉得这一方面的沟通也是极为重要的。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王立委员很快提到这个日本的部分，想请你很快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副防卫大臣中山泰就刚好在最近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上面，不但称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还说日本跟台湾是兄弟啊，他还指着这个地图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威胁，想请你很快的补充一下您对这个中山泰秀的说法。
有关台湾的部分，日本的改变可以讲有三个具体。第一个，很明确的将台海及周边事务列为日本战略上的重大利益，也就是这边如果发生问题会影响到日本的存续啊。这个共识在他跟各国的会谈当中已经明白的讲，大家晓得日本以前所做的任何发言都很忌讳得罪中国，他以前对中国的抗压性是很低的啊，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改变。那这个改变也牵涉到美日的安保条约，因为美日在军事上的互动是越来越密切，甚至于岸信夫跟奥斯汀部长在谈的时候已经谈到怎么支援美军，而美军驰援台湾这种议题都已经谈到那里，还主动揭露。第二个改变啊，在日本每一年都有一个党首会议，所谓的党首会议就是在国会里面有席次的政党党主席，那日本是内阁制，党主席执政党就是首相，所以菅义伟跟在野党河野他们有个党首会议，在今年刚上个月开完的党首会议，在朝在野日本政坛以前绝对不会出现台湾政府或台湾国家这样子的用法，这一次朝野政党同时以国家来定义台湾，称呼台湾，这个也是一个在保守的日本政界你就看得出来它改变的幅度。那第三个日本的重大的改变是它对印太地区的军事部分的投入大大的提升，所以日本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我们有持续观察的部分，也有对台湾有利的部分。
好的，那么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想把最后一题就保留给这个黄锡正教授跟我们谈一下这个中共建党百年，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看到这两岸之间可能这个军事的演习，还有可能在日程上会排入的这个美中首脑领导人的会晤，那么看接下来这些因素可能会牵动到台海的局势呢？黄锡正教授，
我们从近的来看呢，因为在今年稍早阿拉斯加的会谈的时候，美国跟中国大陆针锋相对，有不能妥协的很多的议题。那么在这个之后，势必就给这个领袖峰会中间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变数。那也就是说，领袖的立场反而更不能够退缩。那么这个中间需不需要有一个转环？我觉得以目前来看呢，领袖峰会所要就是习近平跟拜登直接面对面去谈的这种氛围来讲的话，外界的充分条件并不是很够。那么也就是说，双方不可能是为了见面去再讲一遍，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他们见面不是为了吵架。那么所以要如何把它瞧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峰会，有一定的困难程度。那么在尔后有北京冬奥，还有明年的习近平的二十大，所以这些习近平都没有示弱的条件，这些很可能都会为领导人峰会在短时间之内制造一些这个会面的障碍。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到这边。非常感谢黄锡正教授，还有王定宇委员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好的，我们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